对于这个未来啊，不是盲目的去乐观呐、啊，乐观这是应该的，但不能盲目的乐观，而是应当自己的都需要有很好的认识，很好的努力。别的方面我们不谈了，啊，就说这个政治经济都得让别人去管吧。我们再谈谈佛教的情况。这是刚寂来的，这个徐恒志他这个学佛是怎么回事？他增定了，他增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再序，再序里头他谈到了一些目前的世界的佛教的情况。他说是这个佛法的这个无常、无我、因果啊，这个缘起性空，一切都是法，都是缘起嘛。见这缘起，这个性是空的，就因缘而生嘛。所以这是不是都有实际的性空啊？缘起性空啊，诸法实相嘛，这等等的，那是颠扑不破的，是万物常新的。啊，它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希望与安乐，这话是对的。那么他说，他不但在亚洲，而且在欧美啊，佛教也广泛流行。这就是一些情况了啊。说不久以前，有17国的代表小组在巴黎参加西方佛教研讨会。并说在法国已有75000的佛教皈依者，西德佛教徒人数已从过去的数百人上升到20000，意大利有25个佛教中心，15000信徒，英国也有从数十人到数千人的大大小小佛教组织200个，另据1988年第4期上海佛教报道，欧洲有佛教徒21万人，美国的近69万人。迄今，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都开设佛学课程，设佛学博士学位，出版定期刊物。上述情况总的说明佛教的独特思想方法和道德规范，广泛的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。他那广博精湛的教理内涵已渗透到文学、哲学、逻辑、艺术、医药等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，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也从佛学中获得启示，重视研究佛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，实是当务之急。所以从这里的情况来看，这也是近期的事情，这个发展变化确实是很大。这个我们不能只看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情形，国内的这个情形也有很值得我们欣慰的事儿，就是在这种啊的现况之下，其实佛教本身还是有很突出的一些贡献的、啊，本来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。这种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很自自然然的形成为事实了， 所以这个得来容易啊，就不觉得它这个稀罕和可贵。如果要是回想一下，这有许多许多情形，你说这还你还能出书，你还能什么什么，所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，这百分之百的不可能都成为现实了。所以这个是也又是从另一个方面使我们得到鼓励的，要增加我们的信念啊。当然是这里头还有许多障碍，还有许多许多的啊，这个佛教之中含了很多污泥浊水，这它就不能避免嘛，这是自然的嘛。我们应当看到啊，这个真实的佛法，就说《无量寿经》这个一千多年都尘封大藏，什么时候定的稿啊？是在日本投降1940年40年代才定稿，定稿之后就碰见就是解放，但是解放之后，可是现在这个书呢已经在国外，现在这个大家都看到新印的多精美啊，已经印了，现在印了40万册了。所以这样一件大事啊，这是佛教从一件大事在中国一直在翻译啊，来的这么早啊，汉朝就来了，从安世高第一个翻译的。安世高是一个有神通的和尚啊，他两次到中国来还债啊，啊，他这不昧因果，他知道在这个前生的人，在这个在中国就跑中国来还他的命债，两次都是这么样送了命。啊，他曾经翻译第一个翻译，可是这个翻译的不传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，啊，你这样的人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必须的可以留下来，啊，是另外的一个汉朝的一个外这个国外来的人翻译的，流传到现在，作为汉译本。最古的了，从汉朝就翻译，还不是头一本，头一本是安世高。安世高是现在的伊朗人，要从伊朗到中国来的，丝绸之路。其实中国的这个佛教现在考据，所以白马驮经呢，它是官方的往来，民间的往来是从秦代就开始了，这个流传的因缘很深了。所以不然汉明帝做梦怎么人家会告诉他就在印度有圣人是什么，就到印度去取经，他这不是猜出来的，他这是根据他的民间早有这个联络，早有很多事实知道这个情况，所以才在皇宫回报皇帝，让人瞎说才行啊，不行啊。所以这个中国因缘很深啊，汉朝就正式就翻译了，中间经过12译。为什么要翻译12次？就是大家觉得翻译之后还需要再翻译一次，还需要再翻译一次，一直翻译到宋朝，这才不再翻译了。就从汉到宋，再有可考据的证明的，确确是有翻译的、有名称的，是什么人，在哪儿翻的，是叫什么名字，这个查出来是12部。在这个晋、东晋、西晋之间翻译了多少次？这都不传了，所以传下来就是汉译、魏译、曹操、吴译、孙权，这三国手两本，你看汉、吴、魏这三本就捆古了。中间这个从这个六朝到这个晋的六朝啊，一直到隋，这个之后的中间都没人，到这唐，菩提留志翻译的，就是这个他说唐译，宋又翻译。首先呢，就唐宋两译存在，这两头存在，就中间的都没有，翻译的最多的，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善之本，所以尘封大藏。那中国这些大德做注解的，都是做注解《阿弥陀经》去了，就大家念也念《阿弥陀经》去了。那么这个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？形成了有就是这个对于净土的整个这个经典 有所偏枯啊。所以我这个先救父就说呀，这个大经大家都不知道了，这本读小本，小本只限于秦译，只读鸠摩罗什翻译的，不去读玄奘翻译的啊。所以这个理解就有所偏枯啊。所以这就是这个过去的净土宗的很不足的一个部分。玄奘大师他是说是凡是已经回来的是地经异常啊，心经他也这个他也翻译了，鸠摩罗什翻译他有翻译，那个他是在这个路上他就遇着了啊，他去取经的时候人家教给他心经，他翻译了心经，他后来找这个人那个地方也没有，不但人没有那个地方也找不着了。这就是说菩萨的这个加持啊，这个不算之外，他在这凡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他都不翻译，但是只有两种他翻译了，一个是金刚经，一个是阿弥陀经，就是鸠摩罗什翻译了，玄奘还翻译，这就是确确实这恰恰是他有必要。所以古人不做那个没有用的事情，他有必要。所以现在这个对于这个玄奘翻译的金刚经有很多人提倡，就能断金刚经，很多人念这个能断金刚经，那就觉得这个就是他翻译的就是力求准确。鸠摩罗什知道这个中国人的胃口喜欢简单，所以阿弥陀经的十方佛赞他就是六方佛赞嘛，把那其余四方就删掉了，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的，删掉很多八功德水，就是谁那个八功德水，八功德水有八样功德，他就都把它简化了，诸如此类啊，还有一心不乱之后，那为什么可以一心不乱？是佛的阿弥陀佛接引道师的威力加持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所以这样一来，就使得这个净土宗啊，这个大家这个理解啊，就是有啊偏枯啊。这个注解的呢，也是注解，像这个莲池大师、牟尼大师等等的啊，都集中在中国，真是中国人注解《无量寿经》就只有两个人呐、啊，一个是隋朝的会员，不是那个东林国和那个会员，隋朝的一个会员。一个是加强，唐代的加强，三论宗的祖师，只有两个人。那注解阿弥陀经的就多了。那日本人不归无量寿经注解有很多很多古德啊，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尘封大藏。而这个是净土第一经，那么中间经过宋朝的王龙书汇集，中间也有缺陷，但是很风行。但是缺陷很严重，他有他自个儿编的句子，这个不行啊，你不能自己编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这是佛的经，佛的话，你怎么能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呢？有很大的毛病啊。这后来彭二林有解本，这个清朝的这个魏墨深就重新汇集一次，他是咸丰年间的人。我这个桐城派的文学家，文章很有名，翻译是这个汇集之后确实也是很好，他就24卷不是48卷，但是他把五一五痛五烧全删了，那这一部分呢同时还是很重要的内容，因为什么，你这世间人在这个人世你要学佛，你至少你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民嘛，所以人世中所要做的一些忠信啊，这个种种的这些个道德标准啊，这许多多的啊，应当孝顺父母、敬师师长等等等等等等的啊，这也都是必须的。你总不能一方面作恶，一方面这个种种的都不正规，种种的违法乱纪，你另一边念佛，你说希望说是这个都能消灾免难，还求解脱，那这个他就是这个是自己是矛盾的嘛。 这个，那你这个念念根本也是假的嘛，动机它就是错误的嘛，那有什么用？所以这个还是，而且他又还犯了错误，还有很多东西是他自己弄出来的，就这夏老师才下决心来会籍。而这次的会籍呢，确实是说十分的殊胜啊，也就是发运呢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运呢，对，我们要是明白这个气运呢，所以做什么事都要知道这个气运啊，这个气运，不行的时候，那国民党那么多军队，让这个共产党打的秋风扫落叶，扫到台湾去了，气运。这个曹操他就是不灭，所以夏老师做了很多参观，他说这个他就是天意，他军事博物馆有很多就是谈到各种情况，这气运，这个无量寿经之所以成功，这也是个法运，他这个要是完成这个。绝不止一个凡夫的力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你要是，那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呢？那你得到佛的加倍吧。那得到佛的加倍的话，那也就是那还是佛的力量。所以单纯你是凡夫的力量，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。说这次我这写了这个论文之后，所以这个体会就更深入一步。这次到日本，他叫我去，我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再弘扬一次无量寿经。所以我这个论文题目就是这个无量寿经，喜得善本之大智因缘。无量寿经没有善本，也得了善本的大智因缘。这里说了不说无量寿经就是华严，无量寿经就是世事无碍，无量寿经就是禅，就是密。这个是所以是五千字之内的一个论文，这几个重要的题目。而这个里头，你要是说明这些问题，你得把这个经里头的这一个内容，你得把它列举出来啊。所以一列举这些个内容都看出来了，这绝大部分不是唯一之内的，不是从其他各异的选出来的。所以要是没有这个汇集，这个不可能出现这么书上的一部书啊。所以它这个是，这是所以形成的是一个契约，而且过去始终都没有，而现在这个净土的第一部经典这个善本有了，而且是在什么环境什么时代之下有的，这个都值得深思啊。而且将来经都灭了，经是要一步一步灭的，首先从楞严，现在已经有人在那儿写书啊，说楞严是假的。我早就说了，楞严第一部灭。但是这种学说只有一天天抬头，因为他大家都相信他是假的，这些大家都不去念他了，不去念他这一经就灭了，那不懂不然怎么灭？但这个事儿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三千年前就说过了，说头一部是楞严的，最后经都灭完了。还流传世界上的是什么？是这本《无量寿经》啊！而这部经现在啊，在世界上，《无量寿经》这现在有九种了，印哪一本啊？现在这个净土五经读本不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吗？完了，这一本是读本吧，别的是参考了。这个事情就摆在那儿了，就摆在那儿，你再翻五经读本。那作为读本的是哪一本？是夏老师这一本。过去那五种呢，还有其他三种呢，八种呢，那就是参考了。 所以这么下去之后，慢慢的就不会大家还研究八本去了，就是这就是这一本读本了，当然流传下去的，就是你今后也没再不可能再有人啊再能汇集，而且能超过这个就没有这个事儿了。一直到最后一百年，还佛以慈悲哀悯，独留此经，就单把这个经留下来，让它在人世间存在一百年啊。这个时候我又看了《法灭经》，又解决了一个问题。《无量寿经》现在有很多人还觉得读着还费劲呢。留到最后，那个时候人的这个善根，人都活十岁了，怎么能接受啊？啊，那个《法脉经》讲得很好。他说这个时候那个灯要灭的时候啊，那个灯那个油芯特别放光，所以咱们都知道回光返照。所以人在很有病的时候，忽然间的健康了又说话，往往不是说就好了。就这叫回光返照啊，所以这个整个一部法的回光返照有一百年的期限呢。这个时候人的智慧整理什么，比平常要光明啊，所以他能接受这个经，这个时候还来度众生。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事儿，大家要知道，是一件大事啊，是过去所没有的。得这么看这个问题，你要知道，这是我不是胡怎么说，是不是不是没有吗？这个上面不是刚成功的吗？我给我母亲过生日，印从那儿才开始有了这个定本呢、啊。那是把最后的改，最后把微笑菩萨这个做阿扎离，那个搁在刊物里头摆进去的，来不及了，就是刊物在刊物里头加上这四句，常起无边相应诸行。那就是这个密宗和净土宗都要把它融进融合的唯一啊，这都是古意啊，这四句不是这个夏老师编的，这成了定本了。定本是在这个四十年代的中间呢、啊，以前没有啊，前所未有啊，而今后一直到法灭都靠这个经啊，而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事儿啊，大家为我这个大经节抄写呀、校对呀，这种种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他就是说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一个气运呐、啊，一个就全世界来看，啊，这个世界上这个佛教啊，这个如此的蓬蓬勃勃，而且外国人。觉得他们特别不认真，我就看他们那个三步一拜，他们叫 three steps one ball， 抱着鞠躬 ，three steps 走了三步，就是一个礼拜，三步一拜，两个美国人就是在公路上就这么磕，他有他的日记，他们的华严天天读华严，那很认真呐、啊，也经过种种的诱惑。有的人就拿那个罐头瓶子什么砸他们，笑话他们。还有女的说：“你到我车上来吧，你到我车上来，你可以就马上让你得到快乐什么什么。”还有人甚至对他们开枪。也有人很恭敬，跟着他礼拜，给他供养他们吃。你这拜我跟着你拜，所以各种人都有。总之拜下来了。很认真的、啊，都是很认真的。他到每天都是拿来那个把这一天的，结合华严自己要自个儿做些写总结、写日记，比我们精进。说老实话，这都是宣化他那儿的，西方的佛教徒，他们受博士学，我看见他们都受博士学位，那个、长得很漂亮的，像电影明星似的女的。戴着这个博士帽子，领这个佛学博士的学位，走头一个，一个女的领头，那是第一名，两排人有博士学位。一个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看到世界的这样一个形式啊，这个形式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因缘啊。这个本来各国就一直在重视西藏。 一直也就有很多，也就在重视东方的这些佛教啊，这些思想在那儿也也有一定的基础。又加上这一次各这个藏密的各宗各派，是带强迫性的。那达赖出走的时候，这些个都必须跟着他出走，要不出走也待不住。有一个女活佛，她是藏起来了。她后来她说她把她隐蔽起来了，她就是找都找不着了。但是这个小活佛就没把她带走。所以各都出去之后，那么就到了各国各全世界各地，都在那儿弘扬。所以这样一下子呢，这个发展的就快了。而且很多的这个转世的，已经从这个白人里头转世了。我看见这个白人转世的活佛，这个很什么，这个黄头发绿眼睛，但是穿着西藏的这活佛的服装的照片，还有不止一张了。